问题是摆也摆不了，那时候就应该修另外一个法门来对治忏悔啦、诵戒啦，这种种种的。哦，有很多有时候现恐怖相啊，嗯，老是都摆不掉。一看哇，有时候那个境界一起来，一年两年就一直黏在一块，那个障碍很强的。这时候有时候就放下来，就专心的持戒，念佛、拜佛、忏悔，到内心调心境以后，那个相就容易去除了。好，那我们现在这个相一般正常的话，只要你不理它，一般正常的，久而久之，因为你先放开来，所以放开就是知道有这个相，连理它都不要理它。就当作在看电影，有时候你越畏惧越怕，你干脆就是贴着看清楚它，也有这种勇气哦。你越怕它，越嚣张的。有时候它那个影像可怕的时候，你看到很可怕，你干脆往前栽。你越怕是越挂在你，你就面对它，栽一下往前。完了，一栽，你看怎么动动，我不理他，我就一直跟着你，如是我闻，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然后我见如是相，如电影。我们因为如梦幻泡影，想也想不出来，你就说如电视电影，可以，如电视电影，这一出是什么戏？假的，99，因为你当你起这念头的时候，底下你在滋润这一个影像升起的那种力道就会被减低，它就消失掉。你越挂碍，其实力道就一直支持它。不管是要去除它或干嘛，你反正你越挂碍它，力道就一直撑住它。你只要不理睬它，它就退失掉。所以你看，佛陀在菩提树下那时候魔相现出啊，不理它。你看佛陀有没有拿着棍子棒子跟他打？在菩提树下看佛陀在那挥来挥去，看我用什么神功对治你，那个都是武侠小说里面的。佛陀很简单，虚幻的，就这么一个念头，全部的魔都退失。你看，你如果看佛陀传里面，你看他现出来像，就是我们讲的这些美女贪吗？那对佛陀来讲，那个贪是一个习性的外在的因缘，加上他过去的因缘，那实际上那是一个影像，对他来讲，你外在的东西对我来讲，我已经转破，那只是一个，是吧？和合的因缘相，对我来讲根本无意义。所以佛陀不是说，我绝对不会为美女所动，佛陀绝对不会做这种忍耐的。凡是有这样忍耐，佛陀根本还没解脱。佛陀呢，你看柳下惠算老几啊？在佛教里，柳下惠排在后面的哦。那个，那世间善的，为什么他只是不动啊？不过他至少还有美女相吧，对不对？坐怀不乱，那不是那只那就算你不乱，你也要美女相吧？可是佛陀不是讲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美女是为美女，会美女，黄为名为美女，所以美女不见了，所以他连人都不需要人，叫做无生法忍。对，还有的人的都不是解脱的，所以那个相对他来讲，那个相和那个相，混土相和美女相一样，都是相，差别的，这个差别的相知道，可是都等同，所以他是从这里讲起掉，所以那个现出来的很简单，做正适当的一对法的那种之间去面对它。而且要培养那种不怕死的心，真的学佛，你慢慢会知道，学到最后，越是烦恼、越是恐怖的时候，应该越去承担。打坐的在身上打坐会恐怖，会啊，不然你试看看，会的。你不要深山没那个事，深山有怪现象的。很多迷失在深山里面，像我以前我母亲他们有一次就碰到这种现象。上次报纸不是有些人登山经常看到这个怪异现象，有的。有一次我母亲，这是我母亲讲，她以前年轻的时候出去登山，登到最后突然一个人不在了，都不见，通灰都找，结果那个人被塞在一个树的那个树干地啊，塞在那里， 嘴巴都是粪便，都是那个牛粪。他说你怎么自己爬在那里呢？才不是我自己爬的，你们走，我最后就一个东西把我这样硬抓，对吧？压在这里，然后用粪便整个把我裹起来。他说那个影像根本那个不是什么东西，那不是人啊，一个很怪异的一个力量。像我们一个同学，他也是，他是亲身碰到了，他还抓那个人，他走过一个小溪哦，小溪这样走过去，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突然会这样沉下去啊，因为每个人都走过去啊，因为他我们这个同学是小麻痹的，当然能过小溪，一定是那个水一定要不能很高，不然谁会带他走那条路啊？不过他的守备力很强，就是大家一列的人这样走过去，就中间有一个都掉下去啊，就突然就掉下去，结果他前后的人就赶快抓他，对不对？抓他，结果发现很可怕。照理讲，人家掉下去表示下面是空的嘛，才掉嘛，不是？他说有一股力量，他们两个拉不住一个人嘛。他因为他小麻痹是一个腿而已，他的手背很强的，因为小麻痹人平常就是拿拐杖，那个手背都很力道很强的，他要拉一个人是不成问题，何况两个人拉，拉不起来，就不是一个人的重量，是底下有一股力量一直拉拉拉，到最后他们只好放手，那个就淹死了，因为他一直整个一直拉下去啊，他们两个在旁边前后的人拉不起来，就进去了。他也搞不清楚，大家再去踏，就是这样进去了。像这个其实深山里面都有，不过对我们来讲，其实也不是每个人会碰到啦，也不用呢每次到又到去溪里玩，再把派会拉下去，不要想那么多。其实有这个情形都是比较特殊的啦。不过其实，在山难里面有很多是这种现象。那在我们修行里面，在深山里面也经常会有这种现象的，会有。那你会惶恐，那这种惶恐的时候，你越不安的话，事情就摆脱不了了，你必须要撑过去。其实人呢，鬼头鬼脑，真的叫我们真的叫做鬼头鬼脑。你有德，他就唬你，就这样。跟我们现实的人一样，所以你要是稳得住一份的忍耐一段时间，他还是拥护你，要不然他就离开了。那当然有些情形你必须要离开的，因为就是那个地方不是好道场，那你必须要离开。不过实际上有些这种情形，所以像这类的情形啊，我们自己必要，因为内外的一切魔相啊，其实来自于我们内心里面的烦恼，一定是跟它会有关系的。所以面临烦恼的时候，有时候现在讲是讲这样，包括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现在起贪心，你就必须要去面对它，忍住，然后面对这种嗔恨的因缘，马上做广大的观察，它的过失，然后去贪的功德，马上就这样观察，然后一定要把自己心胸放大，然后勇于去面对它，那包括其他情境就是这样，那种道念要提起来，那一段时间熬过去以后，练它几次以后，很多修行人到最后见到这些影像根本都不在乎。我知道有一个修行人也是这样，他打坐到外面的鬼在吵架，吵来吵去吵来吵去，那些鬼有的人本来就愚痴嘛，就是鬼愚痴啊，就进来了，老是要干扰这个修行人，这个修行人因为也看习惯了，就不想把他赶出去，不要吵，在外面在休息，师父在打坐，不要吵，就这么一句话而已，没有说看到啊出去躲自己躲起来，不是，他打坐的时候只是跟他讲不要吵，就把他赶出去，因为那个鬼就很也是那里斗来斗去的，啊，斗来斗去，经常要来干扰师傅啊！师傅，你来帮我们排解，怎么怎么，就是那些很顽皮的，这样那狗来狗去啊！啊，经常就是一直来干扰这个修行。有时候，那有时候修行人就当下喝止，他们就退死掉，退下来，这样子而已。那这个影像，因为他长期在观察，也觉得正常，所以 在相对这样的定力、这样的能耐，自己佛法的自信要稳的话，他连人家闽阳两度照样可以的，因为他可以自己不会对这种境界所影响，他直接可以教化他们。那他的威德力够，他这样讲，那些鬼神也都能接受。所以像有些鬼神，他见到修行人真正用功修行人，鬼神会回避的，会在旁边拥护他，回避他，不敢直接冲着他来，就是因为他的德够。实际上是这样，那你的德在哪里？我是很有道德，只是我稍微比较没有胆一点，这样你就觉得好像怪怪的哈、哦。我什么道德都不是，就是稍微看不大呢，没有胆就慈悲心还不够了，对不对？有时候这个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啊，蛮有意思的哈、哦。好，这是极境，慢慢它就能让你的烦恼，你前面从调出烦恼。外在烦恼，调内心的烦恼，这种从调顺极境慢慢指示下来，再过来，银河名为最极极境，为思念故，即彼二种暂现行时，随所升起诸恶寻思及诸即随烦恼，能不忍受，随即断灭，出前便度，故是故名为最极极境。就是说，我已经练到很熟，练到很熟。像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有些念头起来，我们必须要勉勉强强，还用很多的善巧方便才压我们的那个心。可是到这个最起极境的时候，念头起来，马上就知道，马上就起来。所以你打坐到最后有一个现象，就是你念头即将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你会觉得好像念头起来，我都知道现在要起什么念头了。乃至随来随遣，所以都不需要忍耐，能不忍受，你怎么呢？用种种善巧方便的对治，不用再忍耐，不用忍受，为什么不忍受？就拿掉了。所以练到这样很熟，在修行过程当中，你已经调练过的习惯了，有时候还会跑出来。可是对一个来讲，不理他。那刚开始就在那里抗衡、忍耐。好，勉强而行之，到最后，念头起来，一甩就掉了。念头起来，也不会太在乎。这个其实这个现象和你这样训练你的观念之间都有影响的。你观察的越深刻，越了解它，而且经常在磨到很熟的时候，它那个起来就很清楚，心里很有数，马上就不理它。为什么？其实不是说他来你不受他影响，其实是你内心现的那个烦恼的烦恼力弱了啦。你以为你能挡掉他，不是的。也就是说，那个你内心要现出这个烦恼的那个力道啊，已经弱了，所以说你当然起正念的当下他就没了。那你为什么会对峙？因为你自己在那里冲，你自己在那里执着的。所以有时候啊，境界那么多，不要怪外面境界多，是你在怪啊。那怎么会干扰？不是，是你怪，真的是你怪。其实有很多道理说啊，那你们那么吵，我没办法用功。可是当你在跳迪斯科的时候，你怎么不会嫌吵？这不是音声，那分贝还比较大嘞。为什么你读书的时候你就不要人家吵？那不还不是一样的情境？喜不喜欢而已。是不是执着？对，这要讲信仰人呐、啊，这很无常的、啊，很多的执着根本都是无自性的。你所挂碍的一些事，经常是你自己乱想一通的。但想一想到最后，你会觉得很无聊、很无意义的。所以我说，修行到最后，对谁最不满？对自己最不满。这么奇怪的人，你会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存在，对自己会觉得很矛盾、很莫名其妙。那这个时候有时候不是否定，那就慢慢转，就是以自己的那个正念来消除这样的一个烦恼。啊，其实你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在内在一直衍生出来的这些问题。好，这个已经调了，那个念已经调了很那个稳了哈。再过来，云何名为专注一句，为有家禽有功用，无缺无间三摩地啊，相续而住。是故名为专注一趣。这时候用功已经很稳了，只要 你的下的功夫能维续不断，专注一去不是说一个钉子钉在一个地方不动，而是一道稳定的力道，禅定是一道稳定的力道，无间断的一直用功，这样的用功，我这样的用功啊，功夫不中断。其实我们现在还讲的这个，所以念佛一心不乱，初其实慢慢就一心不乱，不间断了、啊。对对，你有间断，就容易轮回啊，为什么？因为你有间断，就表示你有第二轮回的机会，影响你的影响力会容易进来。可是当你念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无功用也就还有功用。专注一去的时候，就是已经你的功夫，你这样念阿弥陀，念到什么中间不会断。那有没有烦恼？烦恼已经被你调了。所以其实有些人是这样，死功夫念到这个功夫，那能不能往生？这要看你当初的愿。这个功夫是让你念佛一心，可是念佛一心没有往生愿，既然因缘还是缺的。如果在念佛一心同时又有修佛的解脱之见，又有那个信愿力，那往生其实是有把握的，是可以的，绝对可以的。好，这个所以像这个功夫是不是能做到？可以的。所以在无间的三摩地，就是地列相续而住，不间断的，叫专注一心。云何等值啊？为速修速习啊，速多休息啊，为因缘故得无加行无功用，任应转道，由是因缘不由加行不由功用，心三摩地任应相续无善乱转，故名等值。这时候不需要下功夫了。其实有没有功夫？当然有功夫啊，没功夫怎么会呢？这个功夫不需要特别的几个念头。像你看啊，我们在吃饭吃到很熟的时候，夹菜就夹菜，其实这个都已经算很粗了，可是你夹到的时候一捏一夹就很粗，比如对。而我经常举个例子，骑脚踏车，你哪怕会你现在我们骑脚踏车，你还会在乎脚踏车应该怎么踩吗？那一定很危险的，踩到很自然嘛，对。该弯该总骑不骑了就不会倒，对我们奇怪，两个轮子这样到底怎样会倒，怎么会不会倒？对，我们开车的时候脚踩刹车，你应该不会讲说车子来了应该刹车，然后脚就去踩，这就更麻烦，这一定会撞到。等你这个想到那时候已经差不多了。是我们自然踩加油，这脚咚咚咚咚的一直在那里踩。骑脚踏车像现在在送菜的人骑脚踏车，以前送菜还两个人就是送菜没问题，无功用心，不需要特别去注意它，做起事很自然然的，很手巧的，对不对？无功用就是我不需要特别的去注意它，去想它，好刻意的去思考它，不需要了。这时候刚好是功夫到的时候，这时候行有余力则以学问，已经熟了，这时候应该就是开始起解脱之见观察的时候了。为什么？你念头起那时候观察的时候，脚步不会乱了。所以你看啊，那骑马也是啊，听说骑马连马的动作你必须要人跟马配合到一致，它的整个动作你也必须要你的那个拉它那个缰绳也必须要配合的，这样的马也不会因为你的载而觉得是一种负担，那你在驾驭它也是一种好像用感觉的了，自然的感觉，而不是特意的说要拉它而干什么，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东西是熟能生巧，但是熟到最后它不需要特别去想，它自然然就会做了，这个道理啊，就是等值，那时候就已经心理稳定了。好，那我们再来看啊，故名等值。当时此中有六种力，你要这九住心有六种力，哪六种力啊？要听闻力。啊，就由于当知此中有六种力，方能承办九种心处，要有这种六种力量，才能让你九种心能成立。第一个听闻的力量， 思维的力量，意念的力量，是正知力、五精进力、六串习力，要这些力量啊。所以修禅定容易吗？其实要练的，就像我们要练功夫，因为我们一般世俗的这技巧都要练习啊。我们有时候禅定其实也是这样练习。那以前的为什么打坐的人啊，那个练功夫的人，因为其实平常外物很少，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为了学赚钱，我们很容易投入，可是学修行就有很多的，你要拨时间，拨再拨，拨到最后一天24小时，可拨个两个小时已经很伟大了，一个月能拨个两小时已经算是很大的布施了。师父是捧你的场，不然我才不来嘞。24乘以30分之2，其实那一乘已经多少了？那其他的呢？打混的，时间照过。可是如果你真的当做你在求生的技巧，就是你这个你如何维生的这种技术，在这种学习禅定，其实也很快。那第二，他比较听闻的力量，诸有听闻思维二力啊，啊，最初的是有听闻思维二力，听闻思维两个力量刚好配合内住跟等住，啊，所以我们要开始听闻佛法，由这个速闻速思增上力故啊，最初令心以内静住啊，即于此相相续方便澄清方便等便安住，如是以内系护内心体啊。也就是说，听闻力和思维力能让你内住等住，所以我们必须要什么？很简单，要反省。开始往内思考，往内观察。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你看啊，听闻思维哦，我们现在连这样的功夫不容，像我们现在很多，我现在要讲一下，我们其实很多人为什么修行上一下子太感性了，感性起来的时候有一时的感应，可是为什么不能长久？但是有人学功夫学好了，就方法好像学会了，可是为什么不能那个？因为观佛法之境没建立。比如说，我现在在修很多佛，修很多行，我因为观念上没建立，所以我现在修行经常是勉强的，有所对待关系的，所以我对外面有种种的希望心。可是如果我从无常苦空无这些观念来看的时候，建立，你看我因为对世间的认知越熟透的时候，我对外的攀缘心就弱，这个弱并不是用对待的，是实际上对我所执着的心不是这种压抑对峙，而是从里面对他的执起心的松绑。所以听闻力，你看啊，我们闻法而的知见啊，其实有助于我们修禅定的，我们很多人缺少这一层，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不能长久？第一个，他没有解脱的好药心啊，他没有这种长远的推动策动的心啊，他可以听人家把它当做一种商品这样讲就好药，那又没用就推迟下来了。你看那个听闻和思维已经将这个观念纳受到内心的时候，那种定心就往内了。所以一个人容易由外来肯定自己，那一定缺少对佛法的正思维。那这样长期下去，你怎么修都不可能用心的。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你把它当作真的，你的心永远挂在那里；你如果把它当作假的，你知道它是假的以后，你那个心就完全断掉。所以像我们现在我经常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我们有时候有人骂我们，那我们就挂了一个整个晚上，隔天去准备要跟他吵了，就一问他，你听错了，我是骂另外一个人。哦，这样，嗔恨心就在他说他是骂另外一个人，就在那一刹那就停了。想要嗔恨都来不及，都起不来，起不来吧，对不对？那你怎么骂我？没有，我是讲他。哦，你那时候还能不能生气？想生气都很难的，故意要生气好像没对象，只能气自己为什么那么笨，还昨天一整晚没睡觉。 他只能记这个耳机，他就没办法了，他想记他没得记，一样的。当我们内心一直攀缘以外，不能内住等住，是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世界你所执取的东西，你从来不曾好好认识过它。你对整个身心世间，你的那个大方向，人生大方向没有错，适当的知见的建立，所以你那个心无法安心下来。所以真正的安心，就是从佛法的正知正见里面升起。你这一条路一直很多人没做到，所以学佛就学得来，进门越快，走得越快。所以在这一条路能好好安住走下去的话并不多。那个感情面对一直走下去，那一定要很谨慎，很务实的一步一步，这样从观念上的建立止息下这种心。所以说像你那个内心世界，我就一直在讲说，内心的观念，佛法的观念，对世间对自己生命的那种认知的观念，一旦建立起来，内心已经柔软一半了，你自自然然会觉得说很欢喜，不是灰色的哦，是知道人生应该怎么去完成自己，怎么去奉献，怎么去投入。那自己该做完的时候，那种挂碍的心，因为经常起这样的正念，你会觉得说你比如说被他束缚，所以你即使可以做很，你就算做很多事情，你心很容易就静下来。为什么？不会去执着，没什么好执着。所以像我们很多人去做很多的这种工作，本身我们在投入这个工作的时候，像比如说我们要讲就比较粗俗的哈，像现在很多啊，我应该要服务人民。其实在服务人民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是什么？他们的名利，对不对？我说服务人民一定要去选吗？不一定吗？如果做工作那些，如果真的要服务的话，可是我们要，当然有的是应该取这个地位才能服务啦，也对。可是很多人其实在服务的当下，他是在什么？记得这个服务的因缘，其实他是在庄严自己的，他是有这一份挂碍，他不是真的割舍。所以他做的这种事情，他心一定会在，对，对他所做的东西，他一定心已经投入在那边，他没办法从那里离脱出来。那我们必须要从观念上建立的时候，这个观念建立以后，我们再去服务的时候，这个我所服务的是我本身，这个服务本身就是意义，而不是服务完了以后所得的回报才是我的意义。我们现在很多是服务完了以后的那个回报才是我的人生意义，和真正从观念建立起来以后，那种对世间的那种放下的心，然后再去服务的时候，这个服务就真的是服务。所以有人讲说，你们这个出家人不偷谈那种，可能被家人的。我讲，你，我还是有付出的啊。你有付出，可是你有拿钱回来啊。我们一般人，对，领薪水嘛。真正的服务是做而不拿的那一个才叫服务牺牲的。我们是有所交换，那是这样。第一个，那不过是交易而已。在这个工作的当下，我多了一份责任感和服务的心，那才是多出来的。或者只不过是以商品换商品嘛，对不对？我以我的劳力换这样的工作薪水嘛。如果没有这种更超然的工作，那工作变成无意义，也没这么伟大。其实我不会怎么，不过是以你的某一个东西去换另外一个东西而已。那我们觉得说，我们真的在这个世间里面，在这个职位上一直服务是。这个工作这个利润之外，我多付出了那一些，这才是。那同样的，我们假如在这个职位上做我们该做的，这是我该做的本分工作，没什么稀奇。在我分外工作，我又多了一种舍的心的时候，这个才是功德所在。否则的话，我们不从听闻思维的能力建立起来，我们对世间，当我们讲很多的理由的时候，其实都是念念的一种挂碍，你没办法往内摄，观念没建立起来。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为了长远下去，为什么有的人修行到最后会晚节不保？很多问题其实是一开头就观念没建立，晚节不保。 走到最后，他把他的皈依处倒过来了，他不能内住了，不能等住，他的住于外了，他对世间的这一份认知错了，他不能住，不能住于内而住于外，所以学佛学到最后皈依于外，就在一切的事相表象上去得到自我的满足和成就感，在这外面反而不是内归内。所以那一份的知见听闻思维，从我们现在闻法，其实就是在对禅定定下一个往内观的一种定力，其实它就有这样作用了。所以我们这一点上也是很多人一直忽略的，他不能站在这一点上。所以我们要谈说，有些人说，哎，打坐又感应了。我说你对无常无我这是种世间的认识，你是从哪里？你是怎么看？没有啊，我就这样练习，我就这样而已啊。其实我也想说，除非他术士善根很深了，或者他所得到这个禅定很快就没了。他刚开始很欢喜，到最后就麻痹了，就不好要了。因为他这样的学习禅定的心态，是在一切世间的对待的情绪观念里面安住的，不是一种离脱的。所以要从听闻思维正知正见当中摄心的。所以有的人想说啊，师父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你马上教我的方法，教我的利用，打出来是花钱修的。所以为什么在佛陀那时候很多人很少习禅定啊，只有在佛陀那一个观念里面讲说法当下悟成阿罗汉。他有没有定？有。他听闻佛法，听闻思维当下，就在佛陀说法当下他就思维，那个力道就让他习诸妄想，心就在那一个短暂的定当中就开悟了。你那时候就知道听闻思维力对他来讲，在这个整个开悟的过程是一个绝对关键性的力量。听到放下，就像我刚才讲的，一听到嗔恨心就停了，一听到原来假的就放下了，那种妄执的心就放下，那个马上从智慧的观察马上就增长你的定力，听起来。所以我经常在打坐的时候，我们经常在那里想想想用什么方法勉强？不是的，有什么方法？一刚开始进入道场要打坐的时候，就带着一份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人生经验，对世间无常的一种感受力的人，对这种解脱有很好药的人，他会有一种很驱策自己。我今天很难得听闻正法，我来到这里，我舍下一切，我专心，我入这禅堂。我不应该再浪费我的生命在这世间，我因为现在责任未了，我有很多的工作，可是现在很难得我能在这个地方修禅定，我就起这一份心，我立即起观想，观想说这世间的一切生生灭灭永无止境啊！在未了我的责任的时候，我必须要应对这个世间，可是我内心里面的终极必须要舍下对世间的一切种种挂碍，才能发挥我真正的大力量。所以以这样的心来调伏自己，鼓励自己放下一切。那这个放下一切来自那种佛法的观念，认知的越强，体会自己告诉自己的那种勉励自己的那种力道越强，那时候一路禅一路那个道场心就很容易直下来。你光这一份的那内心的自我调一下好，比起你那种集合打坐你就那一直打妄想，平常不想睡，那时候就很好睡了。为什么？都没有练，没有用心。所以有的人啊，你看到有的人打坐时间不一定要很长的，老实讲，你如果事先一打坐的时候，把你所听闻佛法的重新再自我勉励，自我的那种策力一番打下来，半个小时你就心里有数了。这个观念不建立摆样子，那是没用的，打不死人的，降伏不了烦恼，那是花钱修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到这里。好，上次。
我们有讲到十八页嘛，哈，好，哎，好，一个月一个月的进度是稍微慢一点哈，不过我想，哎，这样也可以了。虽然这样进度是比较慢哈，不过我想，精华不再一下子塞太多东西了，要能接受最重要。过去实际上，以前古时候的人在修行，大概也不会一下子听，像我们现在的听经听那么多。我们现在大概是听最多的时候了，啊，所以听最多不一定最有用，因为太多了。最重要，我想还是要自己曾经用心去思维啦，啊，这是重点所在。好，那我们不多说其他的，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个上面第十八页上面的那个上栏的26第六行，对不对？我们讲到听闻力、听闻和思维二力嘛，这个两个力能让我们能以这个。等遍安住啊，它能让我们等遍安住，就是我们前面有讲九个住心，九个住心其实就是定的一个次序，就我们一般常有的那个次第的哈。太乱了。大家命太好了，塞很多东西。好，那个九住心啊，其实是那个修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九个阶段。那这个九个阶段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必须要了解的哈。我们一般来讲，很多人在修禅定，大概也很少去注意这个。那稍微比较懂得去从经教去学的人才会留意到这些的，所以因为我们了解的少，所以说我们禅定上的一个进度啊，一直也没有说很谨慎、很务实的去了解这个整个禅定的一个步骤。那我们前面已经有提到，要承办这个九个住心，必须要靠着这个六种力，其中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听闻力和思维力，不过我们可以稍微再提一下。听闻力、思维力、意念力、正知力、精进力、串习力，从这个六个力啊，来帮助我们得这个定的九住心。哦，定有这些步骤，那我们必须靠这样的力量来促成我们有这个定的成就。那从这里我们可以很，像还没换到的，还没换到吧。哎，对，有没有十八页？倒数第六行啊。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再强调一些观念，就是禅定并不是那么单纯，就一下子就能得禅定。你看哦，光前面的两个住心啊，我们第一个要让它这个能静下心来哈，这个前面的这个。有九住心，那个念心、内住、等住啊，内住、等住这些东西啊，必须是从我们后头的，内住、等住是从听闻力和思维力来的。所以从听经闻法呢，了解义理啊，本身对禅定就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我们一直也，我们包括我们现在还很多人还是这样迷的。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外面的教禅定，还是不管哪一个国家的啦， 很多来，其实它各有它的条件，各有它的很殊胜的教学法，这我们都可以学，所以千万不要有一下子把它当作你自己不了解，一下就认为哇这个很殊胜，然后一学身心有点感应，就觉得说这个禅定很好，那个很快又退失掉了，你又会容易把它当作一种商品了。所以这是我一再告诫大家的，因为怎么讲，没有那种方法随意的跟你讲一个简简单单的原则跟你讲，你就能在禅定上马上受益，有的话大概是上辈子你已经修禅定了，否则的话你看啊，你对佛法的整个观念都不清楚，因为佛法的知见建立啊，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听经文化就能建立，实际上我们可以听经文化听一辈子，可是观念都从来没有得到的，有可能，有可能，那个其实在很多地方稍微一测就测出来，可以测出来。那你这一份，因为我们整个修持哈，它本身观念，为什么我们的听闻力和思维力本身跟禅定有很大关系？我一直在举同样的例子，当有人骂你，你很懊恼，很嗔恨心，可是一听他解释说，哎，他不是在骂你，你嗔恨心就停了。你有没有打坐？没有，只因为听懂他跟你讲说，我不是骂你，那个嗔恼的那个。躁动的心一停就停了，有没有打坐？没有，只听而已。很不高兴，就拜托你不要不高兴，我钱给你，好，那就好了。嗔恨心那么好治疗，你看，怀疑啊，种种心，反正你对世间的执着，就在于你的观念慢慢形成的时候，其实定力就在那里慢慢累积。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修行讲很方法教都很快？打坐不来就是不来了，因为你根本不会耗药，你不会耗药这个法，还有你的观念没养成，你不会死心的。所以一般来讲，对世间还太有希望的人哈，大概也很难修。菩萨对世间还有希望，他是因为离染以后的希望，绝对不是像我们这样对世间有那么多的希望的。有一种错误希望的、太多期待的人，因为他一定不容易死心的。所以不容易死心，他不容易将心的方向从外转到内来。那也就是说，我们最容易被外面所束缚，要跟着他这样跑。所以一个人要真的承担世间事啊，一定要懂得看世间事。要是不了解世间事，你光承担，你只会弄得满头包围的。你做到最后，你还会觉得奇怪，好像说好也有好，坏也坏，不知道。你像我们要讲，要在人世间里面啊，他有道德观念的，真的还很难出头啊。要在政治里面你做大官，真的啊有一点皮的功夫，我觉得真难做。为啥？一定要能听很多批评你的话，批评对，批评不对，反正你都能很了然于心的那种，就安稳的那种。一定要这样，不然像我们这种料子大概都很难做。我们一听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得罪人啊，好像我们哪里做错了，我们会很不安啊。其实真正菩萨也在做大事，他也必须要容忍，可是这种容忍绝对不是叫皮，现在很多是要靠皮。好，那我不管怎么样，假如一个人呢，将他的不能同他的听闻思维能力建立对世间的一个正确的观察法的话，他不容易心安止下来。所以我从这一点上来讲说，你看有些人从整个佛法之间很少听闻，他一打坐身心有感应的，那马上就赞叹的一塌糊涂，然后就认为修行就这样，没这种事，绝对没有，一听就知道，只要看你开口赞叹，我就知道你有几分，信不信？因为你看一个赞叹的如不如，恰不恰当，就能知道你对这个法了解几分。你从哪个角度来赞叹你的禅定？你是用什么样的感觉，用什么心情来赞叹？我都能抓出你大概已经对这个法到底入几分。 真正受用的赞叹会有受用赞叹的感觉，它一定不是那种很情绪化的。对，所以这里面最主要的因素在哪里？听闻思维。所以从我们听闻思维的东西，绝对是很离，是不是一定听经？这倒也不一定，至少你曾经就你，因为你现在修一个方法，用心在怎么样调整你的内心，调整让你的色心去处。可是你必须要了解这个方法到底它主要的功能在哪里，为什么是这样定下来。那它的直接功能就是马上就对治你现在的很乱的心嘛。那你的乱心是原因在哪里，一定要了解你的乱心嘛。因为我要对这个世间是用这样的心情来看，我才乱的。所以这里面其实都是一个环节扣着一个环节的，不是说我这样人家跟我讲我这样修，其实要让你感动很快的，像那个催眠的那一个来就可以了，大家都好感动。一个人很容易着于外境的人最容易被催眠，是不是？其实我们随时都被催眠了，只是因为大家都被催眠了，所以就会觉得很正常。我知道你，我们真的是很多被催眠，我们甚至自我催眠了。我们明明看了，我最近不是在员工室讲了一个，我们明明知道结论，可是自我催眠的时候不会那么快无常。今天马上才前天掉回去，今天又掉了，哎呀，才到一个月掉六架，你说怎么会轮到我？像这种情绪就可能轮到了。像这种情绪就轮，很快就轮到了，很可悲的。不过其实这很正常啦，灰机才六架，车早就撞好几趟了，对不对？车的就到处撞嘛，对不对？只是车撞多了就觉得不稀奇嘛。灰机掉下来比较大了，那个机比较大，啊，不然车撞其实次数而且还比它大。人家经常用一种很幻觉的东西啊，其实坐飞机还是比坐车安全多了。就以一般出事率和死亡率来讲的话，那这个我们不是不管这个，可是就如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自我在催眠。为什么外面催眠我们也自我催眠？因为你从来没有建立一个正确的一个思考观念，在面对你所面对的东西，所以佛法一直都是很理。